在吴亦凡被抓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试图打造另一种叙事，声言吴亦凡丑闻是娱乐业界的畸形饭圈文化导致的，需要对娱乐业界进行整治。但在多年从事女权主义活动和研究的吕平看来，官方试图以此转移社会大众对制度性的男权社会政治体制问题的注意，而中国畸形的娱乐行业兴起的背景是它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迷幻药提供给不被准许参与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官方尽管摆开架势要对娱乐圈及其资本进行一番大整治，但迷幻药生产和供应不能停，因此中国当局不会对畸形的娱乐业界大动干戈。
我觉得这是这样，就中国这个娱乐行业的兴起哈，是个本中国的娱乐行业是非常本身是非常畸形的，这个我就不展开了。这个行业的畸形哈，行业内部的这个畸形，这我就不展开了。就这个行业的兴起，它有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业它被允许兴起，本身其实相当程度上就是它被作为一种这个迷幻药来提供给不被允许参与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消费者。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他，然后这个娱乐行业，这些兴起的娱乐行业，把他的受众全都定义成，就是没有，就是这个脑残粉，啊，就没有对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关心政治或者不能关心政治，但是还是，就是那个麻醉陶醉在对一些这个非常肤浅的只有外表的这个眼没有眼睛非常差这个，然后故事也很那个剧本讲演技讲的故事也非常拙劣的这个偶像的这个崇拜和消费上，并且把他们的所有能动性都花费在为这个偶像打榜花钱啊，这个钱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娱乐行业本身这是个渔民和这个割韭菜的这个布局，就是它的兴起是什么？是一个让人们是一个对公共生活的一个替代。当你没有，就人是需要公共生活的，人是需要社会参与的，因为什么？人有这种能量，人有这种热情。那没有公共生活的是怎么办？就是娱乐至死，大家就搞这些东西。
中国官方媒体日前又把其攻击批判矛头指向电子游戏业界。官方的《经济参考报》8月3日上午刊登题为《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业内人士提醒警惕网络游戏危害，及早合理规范的文章。此文一出，在中国引起一片哗然，并引起许多猜测和调侃，其中包括中共当局如此以娱乐业界为敌，是否会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关心当局不想让他们关心的政治，或鼓励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充当武统台湾的马前卒和炮灰。然而，几个小时之后，这篇文章被拿下。到了晚上，那篇文章重新出现时，人们注意到它的标题改为非常温和的《网络游戏长成数千亿产业》。该文原先标题中的鸦片以及内文中的电子毒品等热辣词语被删除。吕平是2018年在中国被封杀的女权主义平台女权之声的创始主编，他认为中国政府很强大，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男权社会也很强大，比女权主义者或他们的影响力要强大得多。然而，尽管女权主义在主流社会面前是脆弱的，但相信女权主义的人和群体是在扩大，而女权主义在这群人的内心深处是有坚韧性的。
那就说我们当然是非常脆弱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渺小的，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政府很强大，男权社会也很强大，这是比我们强大的多，这个是事实。就是比如我们这中国的男权社会，这已经是不只是几十年，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对吧？它是非常强大的。而这个女权主义的兴起才多少年？而且女中国这些女人，中国的这个女权运动主要参与者，她们没有社会资本，她不是有权有势，没有任何有权有势、有名气的人、自带资源的人加入这个运动，没有，对吧？所以这个运动本身，我们的运动是很脆弱、很渺小，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可能会被打压，它可能会被分化， 被瓦解，然后这是都有可能，而且就是在这过程里面，就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会高兴一下，但是这个我们会发现，这个明天这个一切好像就是还又有很多那个让人痛苦和失望的事情发生。嗯，今天可能我们很小，明天就可能我们会哭，或者是然后我们永远都会感到有很多很多的愤怒，这都是有可能，这都是正在发可很真实的，这都是正在发生的。嗯，但我指的共识是指的是什么呢？共识就是在这，但你知道，就是说这你会发现，就是这在这群人，在有说相信女权主义的这个人群，那些人种相信女权主义的人群仍然是在扩大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面前，在这个主流社会面前，我们是脆弱的，但是相信女权主义的人的群体是扩大的，而且女权主义在这群人的内心深处是有一种坚韧性的。就是人们，就是有些人就说这个女权主义是不会，就是相信女权主义的人是不会退圈的，就你不能够从相信女权主义变成不相信女权主义，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不是能绝对排除，这就是他的人性所在。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就是从，所以就是你可以删除很多帖子，你可以让我们不断发声，你可以不能发声，你可以就是你然后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人来攻击我们，但是你不能够让这些人再放弃他的想法。嗯，你不能够让人改变的，你改变他的想法，这个是女权主义的这个任性的这个所在。而这些人
在他看来，女权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坚韧性来自女性权利共识，其突出表现则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在不断的打压中顽强生存，坚持发声，建立联盟，并在此过程中摸索和建立了女权主义的行动性知识。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行动性知识是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不能想象的，它的艰难是不能想象的，它的创造性也是不能想象的。
你要说从这个全球社会运动的这个知识库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女权运动就给了人们一个中国的女权运动对其他的社会，对其他国家的女权运动和其他的社会运动的启迪应该是非常大的。但是虽然这并没有被人们，其实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的知道。就如果你是在一个中国做女权运动的人，就是你在听别的国家做的社会，你就觉得太简单了。你觉得太简单了，就中国的做女权运动比较难多了，可是我们还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只不过大家别的人都没有意义，别人都不能够理解，以及就是很多的在中国其他的意义的声音，他们都消失了。我不认为消失是他们错，但是他们的消失是遗憾，因为他们的消失让人们没有办法再知道这样他们的观点了。就女权运动还在顽强的存续，这个顽强的存续本身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能够让人们一些非常需要觉醒的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接触到你的这个思想。我觉得这就是说，所以这些就是你觉得这个作为这个社会运动的创造一个知识的价值，就远远没有被人，这是很重要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就是说它改变了，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应该人们应该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个女权运动，中国的女权运动是怎么样的活跃，会有是怎么样的这个艰难的情况下活跃，那么人们就会这个人们就应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看法。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很多是二元的，全都是二元的，一个就是就是极度强大的政府，超级强大的政府，无所不能，全就某种成就是从反面上被膜拜，从反向的角度被膜拜权力政府；一个就是愚昧和无能的民众，无美对吧？还有然后就极少数的，然后也是极度边缘的反抗者，这些反抗者。就是呼声呼灭，不断的起来就被打压，起来就被打压，然后非常非常的边缘。这是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就是很多人对中国社会的二元想象，就好像中国社会是黑暗一团，没有空间，没有希望。而且尤其是看到中国政府掌握，我们的政府掌握了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互联网监控的技术，通过互联网监控技术来，就是来指导他们的，指导他的治理之后。就很多人对中国社会感到就更绝望，那不要对中国社会绝望。中国社会在你看到那种表现之中，现在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力的，只不过当然这个活动，中国社会的活动变得非常非常艰难。这个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活力并没有死亡，而这个女权主义就是这个代表。我觉得你当你认识到中国社会没有死亡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个歧视这些声音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这个社会的这个声音的存在的本身比吴亦凡是不是进了监狱更重要。这为什么？这是这个社会的活，只要这个社会活下去，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专访吕平的采访记录摘要，记录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吕平二，谈女性权利共识与中国畸形娱乐业。